美国助以色列导弹防御系统和战斗机，美国防长说中共正备战印太。胆大了，博主爆料胡春华五十字批习近平，元老和习近平激烈内斗。湘雅二医院主任医师突亡，法学教授呼吁独立调查罗瑞宇案。伊朗政府媒体楼被炸，惨状曝光，中国游客说酒店只是剩低自己。巴基斯坦政府提名特朗普角逐诺贝尔奖，特朗普同日发声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围绕伊朗核协议谈判，20号伊朗同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在瑞士日内瓦进行了会谈。会后伊朗官方的表态是只和欧洲官员继续展开谈判，没有任何结果。英国外相敦促伊朗继续和美国展开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抵达新泽西州莫里斯敦的时候宣称，伊朗想和我们对话，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帮不上忙。而伊朗外长则再次表示，一旦以色列停止侵略，伊朗准备考虑外交途径。20号当日，维谢格拉德24频道报道，美国从英国向其在约旦的一个基地派出了8架 F-22 战斗机，他们可以在伊朗上空摧毁下方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而德克兰对此则无能为力。而中共当日亦在附近停放了两艘情报收集间谍船，855和815A 型侦察船，他们可追踪飞机、导弹和通讯，监测区域紧张局势，特别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美籍华裔电视评论家张家敦认为，中共几乎肯定正在向伊朗提供信号、情报和目标资料。而《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已经决定向以色列增派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用于拦截和摧毁来袭的弹道导弹的防御。同时，中东的局势升温并未影响中共对印太地区的挑衅。根据中共海南海事局发布的消息，中共将在6月20号至6月21号在海南南部海域举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将从当地时间下午5点开始，维持至隔日中午12点。路透社报道说，演习地点是航行警告中标注的地理坐标，位于越南中部和中越两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即越南称黄沙群岛，西方文献称帕拉塞尔群岛，在这个之间的海域。日本媒体则报道，上个礼拜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而在几日之前，中共战机在太平洋上空鲁莽地接近日本巡逻机，距离不足45米。而台湾国防部表示，自19号上昼6点至20号上昼6点，总计侦获中共战机50架次及军舰6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国军严密监控和应处。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9号主持例行军事会谈，指出中共在第一、第二岛链全区域的军事施压并未因中东局势而有所减缓。他表示，国防部及国安团队从现在开始全面加强对当前区域安全动态的监控。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称，6月20号是连续第214日发现中共船只在东京管辖的有争议岛屿附近航行，中共称它为钓鱼岛。据法国媒体 France 24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在星期五和美国菲律宾举行的联合演习中模拟两艘船只相撞的场景。这次演习被视为三国团结一致对抗中共在有争议的区域海域活动的展示。模拟训练包括碰撞、火灾和人员落水事故。这次演练在日本西南部海岸进行，为期一个礼拜，在礼拜一拉开帷幕。据日本海上保安厅说，礼拜五是连续第214日发现中共船只在东京管辖的有争议岛屿附近航行，中国称它为钓鱼岛。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18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中共正在为印太地区的战争做准备，企图称霸全世界。他表示，北京持续快速扩张的核武力量建设亦是主要的担忧。为了阻止中国的扩张主义，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增强，包括增加向澳大利亚的战机、潜艇和陆军舰艇的轮调部署。美国亦正在加强和印度、日本的军事合作。在日本，驻日美军正在升级新的联合部队总部 B-1 轰炸机，亦首次部署在三泽空军基地。美军亦正在加强和菲律宾的合作，并增加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哈格塞斯说，共产中共正在为冲突做准备，我们渴望和平，但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据悉，这番事先准备好的证词是美国高级官员罕见地承认中国共产党有控制全球地缘政治的企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勒表示，台湾已经被纳入太平洋舰队的阻吓任务范围，这项任务涵盖整个地区，从南海到台湾都不例外。他强调，太平洋舰队会和在西太平洋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以防止任何可能的侵略行动发生，如果有必要亦具备作战应对的能力。中共内斗纷争不断，情报封锁密不透风，然而外界亦发现，曾经胡锦涛青睐却被习近平不待见的废太子胡春华，在近期变得更加活跃，仲以50个字抨击了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情况。此外，胡锦涛的仔胡海峰，他在上海陆家嘴揭牌，似乎暗示中南海情况有变。自媒体博主苏小和20号发布消息说，有坊间传闻说，在习近平失去权势之后，中共疑似推出秘密规定，要求现有的50后在执政上一概翻篇，亦包括红二代之后不得出任中共高层，包括常委、政治局委员。据称规则由某党校教授拟定，而60后的胡春华相比汪洋而言，政治前途比较好。仲有消息说，胡春华的胆变大了，在参与内部元老会议的时候，用50个字抨击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据称胡春华形容主席习近平这么多年的当政，令中国一无所有，国际上完全孤立，没有朋友，有几个朋友都是没用的，国内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老百姓恨我们，恨贪官，恨我们共产党已经到了史上最严重的时候，稍微有些知识的、有些钱的、有些眼光的人都跑了，都离开中国了，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文人没有一个人敢讲话，都是低三下四、见风使舵。现在唯一的就是在网络上有一批名不见经传的韭菜，实在是有点不甘心，在网络上讲一两句人话，发表一下自己的不满，相关消息没有办法得到其他渠道证实。苏小和认为，相信胡春华这个时候应该出来讲下话，否则政治老人会认为胡春华没有胆量，认为他讨好习近平。而在18号，上海陆家嘴论坛正式开幕，上海市长龚正、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一起被中国资本市场学会揭幕。媒体人姜维平表示，这个报道反映出并不寻常的消息，胡海峰只是个民政部副部长，但是他却参与揭牌，因为他是胡锦涛的仔。如果现在胡锦涛、温家宝讲了不算，陈吉宁不可能通过这个会发迹胡海峰。他认为这个已经露馅了，习近平大权旁落100%，只是习近平不想落台，在这里硬撑着。老人党和习近平的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四中全会将会分晓，这个会要拯救经济，推出了最强的阵容，要和习近平收拾烂摊子。此外，苏小和还爆料说，习近平的东亚峰会这次只是撒钱15亿，以前都是200多亿，已经严重缩水，因此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没有得到好面色，回国之后还被张又侠刁难。 佢聲稱習近平回到北京之後，張又俠就派人將習近平、蔡奇和王毅帶到了西山防空洞，說是要蔡奇和王毅交代外交錯誤，為什麼在哈薩克斯坦被習近平坐在中間，和其他人相隔這麼遠，好像將習近平恭為一尊，這個違背黨中央規定的禁止搞個人崇拜要求。相關消息無法得到更多證實。順自然之道，讓生命之本，十二種天然成分，匠心調配，為你帶來每日活力新生。請點擊留言區健康520網站。中南大學湘雅二院實習醫生羅瑞宇墜亡事件涉及舉報中共強襲供應鏈，引發中國民眾持續關注，後續的事件仍然在不斷發酵。21號消息，網友發出在羅瑞宇案曝光之後，湘雅二院心血管外科主任醫師唐浩突然去世的消息。公開資料說唐浩因腸癌去世，年僅53歲。無獨有偶，唐浩因為參與實施心肺聯合移植及供體切除，名列追查國際追蹤迫害者名單。另一方面，有中國法學教授呼籲對羅瑞宇案進行獨立調查，直到真相水落石出。公開資料顯示，在今年5月31日唐浩因病去世，隨後的6月13日羅瑞宇墜亡事件再次登上微博熱搜。家屬在恢復的電腦數據中指控湘雅二院內部人員非法買賣摘取人體零件，舉報資料和器官收購轉帳記錄齊全，質疑醫院方面對羅瑞宇的案件有所隱瞞。羅瑞宇的爸爸在直播中說，有人想用1500万元人民幣作為封口費，被他們直接回絕。羅瑞宇的爸爸還在17號發聲，公布了醫院移植中心的資料，表示羅瑞宇是因為不願意為無法溯源的器官孭鑊，先遇到這樣的事情。當日湘雅二院腎移植科的網頁內容被清空。而在中國社會各界，湖南當局對羅瑞宇案發布的通告受到網民詬病。新唐人報導，17號四川大學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韓旭發布題為《建議吸納律師、記者、醫學專家參與羅瑞宇事件調查》的文章，指出羅瑞宇墜亡事件官方通報受到質疑，這個就好像幾年前江西的胡鑫宇事件，官方給出的胡鑫宇是自艾的結論，已經形成一種典型的塔西佗陷阱。為了找出真相，應該及時公布調查情況，增加透明度。例如這個事件中對羅瑞宇收到的40多万轉帳的資金流向，以及16公斤的舉報材料是否存在，是否刪除了電腦和手機裡面的相關訊息，是否存在醫院令家屬簽署保密協議等等，政府均需要作出坦誠而客觀的回應。如果調查過程封閉運行，而且為公權力所壟斷，調查結論難免會受到質疑。此外，還應該吸收民間力量加入到調查主體之中。中南大學作為湘雅二醫院的主管單位，和這個醫院具有共同的利益，不宜作為聯合調查部門，建議羅瑞宇家屬聘請的律師、新聞媒體記者和其他醫療機構的專家參與，增加通報的可信度、公信力。此外，這個文章還建議設立類似國外的死因法庭、公訴轉自訴渠道等，幫助羅瑞宇案真相大白。6月20日微博轉帳羅瑞宇爸爸發出關於請求重新調查羅瑞宇墜樓事件的公開聲明，再次對6月13日湖南當局的通報提出質疑，呼籲重啟調查。在封口費和保密協議的壓迫下，我本來不敢發聲，但電腦手機裡面發現有我保不住的秘密之後，先被迫要追查真相。那些資料錄音的內容大家想必都清楚了。微博平台對於帳號貼文貼禁止轉發並屏蔽評論，但內容能夠正常觀看，引發熱議。有民間觀點認為，似乎有勢力希望羅瑞宇繼續發酵，後續可能引發更多波動。 以色列空军轰炸伊朗政府，宣布媒体伊朗国家广播总部大楼，政府的直播被当场中断。几日后有记者重返媒体大楼现场，表示建筑内部破坏非常严重，整个区域都被彻底摧毁了，广播室的技术产品看起来难以使用。外界亦发现伊朗政府媒体使用的部分直播技术十分落后，看起来好像是几十年前的老旧技术。这个星期较早前，一位戴着头巾的主持人正在国营电视台播报政权宣传，突然遭到以色列空袭。在背景中其他人的喊叫声中，这位主持人迅速跑出了画面，在人员大量逃亡之后，留下了电脑设备、键盘已经因为高温而融化的办公室，还有员工吃到一半的午餐，整个都剩下焦黑废墟。可见导弹爆炸产生的高温相当剧烈。最近有身在伊朗的中国游客谢小姐展述了自己现在的状态，当时他亲眼目睹伊朗电视台直播主持人被炸弹袭击的震动炸出画面逃生，心中是十分崩溃。谢小姐表示自己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战争，看到伊朗直播的画面，内心从淡定到崩塌，开始有点慌了。很快他发现在巨大的五星级酒店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吃早餐，而之前还不是这样，当时就去问酒店前台查询现在还有多少客人，结果得知酒店跑的只剩下12个人。2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独裁政权极力在摧毁人类进步，压迫自己的人民，以色列对伊朗采取行动是为了消除威胁，但这样做我们亦拯救了很多其他无辜的人。特朗普发声明，21号消息，巴基斯坦政府提名美国总统特朗普角逐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原因是特朗普协助化解了2025年印巴危机，防止全面战争在两国之间的爆发。印度媒体表示，特朗普在停火外交协商中成功运用秘密外交手段防止了冲突。巴基斯坦政府在声明中称赞特朗普在印度巴基斯坦危机期间果断的外交参与和关键领导，阻止了两个核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冲突，避免了升级为全面地区战争的局势。聲明補充說，這次干預證明了特朗普總統致力在透過對話解決衝突的承諾。伊斯蘭堡亦讚揚特朗普多次提出調解克什米爾爭端，稱他的參與是對南亞持久和平的真誠承諾。在獲得提名之後，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說，我非常高興地告訴大家，我和國務卿盧比奧一起促成了一項非常好的條約，剛果金和盧旺達之間的和平協議。這場戰爭非常殘酷，幾十年了，有無數傷亡，比其他大多數戰爭都慘烈得多，但我不會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不會。特朗普表示他阻止了多項國際衝突，但是預計獎項不會頒給他。在他的任期內，美國阻止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戰爭，令塞爾維亞和科索沃停止衝突，令埃及和伊索比亚保持和平，以及促成阿伯拉罕协议。无论我做了什么，无论是俄乌或者是以色列和伊朗，无论最后结果多好，他们都不会给我奖。但没关系，人民知道我做了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贊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